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好，我们是讲到331页。哦，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哦，菩萨道六度里面的，现在要讲的是后面两度。那这后面两度呢，是间接的利他。哦，那看起来是自利，不过呢，菩萨是利他为先。哦，我们修止修观成就道果呢，也是为了成就佛道，广度众生啊。好，这两度呢也显出菩萨道是出世的法门。所以我们说止观的修行就显出了佛法不共世间的特质，更不共于外道的特质。好，虽然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定是共外道，但是也有佛法所缘，好，是外没有外道没有的所缘，好，这是佛所开示的，所以这些都是经过这些圣弟子呢辗转传来，哈，就是从这个三藏经典这样流布下来。我们今天还有幸能够接受这样的教授，哈，那都是古德们的这个努力啊。好，所以我们要殷重的来学习。那我们说修止呢，大乘的止观主要我们前面讲了两种所缘，就是数习念习跟念佛，这个前面讲过了。那修止呢主要是对治呢五种过失。我们介绍了八段行，然后呢所缘呢有四种的所缘。四种所缘呢简要言之就是能够净智惑障，好，而且呢第二个是随顺于正理，这个是佛法，尤其是随顺正理，这个是只有佛道才有的所缘，所谓净惑所缘。我们佛教徒也是因为净惑所缘，所以才能够离系三界的烦恼，这个是外道没有说的，就是是内道所不共的，也就是后面我们今天会提到的般若，则智慧度这一方面。那我们修习止观对治烦恼，我们烦恼的这个相貌有非常多啊，欲界主要是散乱跟贪欲。我们修那种八段行，就是能够去除掉这两种的烦恼，这个是首先在欲界所要对治的。当你随着进步，随着你的止观的进步，你好，比如说你进步到欲界定，欲界定到味道地，味道地到初禅，都有不同特殊的关门啊。好，那他们的修观的方式呢，主要世间的清净是依着六妙门，所谓咽下苦出障，心上净妙离的关门。这个可能就是大家学到初禅以后才会介绍，不过本论呢只介绍到味道地定，就等一下我们会讲的齁。然后呢我们修这个断行呢，就会从内住、续住、安住、调顺、极静、最极极静、专注一取到等持，等你到等持这个阶位呢，就叫做欲界定。好，这个就是你呢坐下来就无功用，心不用特别努力，好，就是短时间你就可以明静而住，心能够安住所缘，不昏沉不掉举。好，心里面明静而住，而且没有我们说实相，那个什么贪嗔痴啊、男女啊这些色身香味触啊，这十种相貌都不会来干扰你。我们内心就是我们在前四住的时候呢，是以心止住的力量，心止就是你不散乱，心不散乱，心就有力量。从第五住以后开始有效的对治烦恼，所以到第五住以后呢，烦恼就不扰动你了。 你就是欲界定，其实就是这个步骤。那个散乱稍微被压一下，心就有力量，而且会好愉悦，对不对？你有力量，你就能够修习关门来对治这一些散乱。就是其实你散乱就是因为贪欲嘛，这贪欲的对象就是这十相，色声香味触啊，贪嗔痴，加上男女这十相。哦，所以我们在前面三乘共道介绍止的时候，就说不净观嘛，这个声闻乘比较常啊，修习不净观。好，那我们这边是说属念习跟念佛就不太一样，但是呢，修定的原则还是一样的哈，不是说大乘就哦，就好像要跟这十相打成一片，没有这样讲。你都是离欲哈，但是离欲的那个关门可以有不一样，我们的关会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关会，那跟我们哈个人的气质有关呐、啊、哈。这边是啊、我们印顺导师啊、他是主张大乘的关门就是比较属于念习跟念佛，特别是念佛。我们上一周也讲到很多啦齁。然后呢我们到欲界定这个程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齁，就是三三一页要介绍的齁。若得清安乐，是名止成就。我们这样子修、安住于所缘，心里面明净而住，常常这样子修呢、就会引发一种动处、什么动处呢、这种动处呢就是头上会有重处现起，就是你 头顶呢会觉得沉重，然后这种重处、这种重那个这种重处呢就会引发身心的安乐、然后你会觉得身心很有堪能性啊，非常的这种重处发生、不是损恼的相貌，而是你会觉得非常的舒适，然后呢身心就清安起来，由身清安起心清安啊、然后在、这种我们说这种极猛烈的这种感受呢是遍于身体的每一个地方、可以说是什么彻骨彻髓、我们内心这个时候呢大为震动，身心踊跃啊，等到这种冲动性的感受过去，就有微妙的清安了，然后呢跟身相应、内心这时候还是无功用住的，还是无分别、安住于所缘啊，这个就叫做定。从这个相貌呢叫做欲那个未到地定，或叫未来禅。为什么叫未到地呢？因为它是引发初禅的因缘，它就是我们从欲界要离开欲界要到初禅去那个中间禅，所以叫未至定，或是未到地定，还没到初禅的那个定这样子。那为什么叫定呢？因为它有清安的欲界定，那个叫初重的清安，就是经论没有给它正式的清安的这个名字，而说它是一种初重的清安的，这是相对于定的这种感受，所以它是非常微妙快的。这个在四禅波罗蜜呢还提到未到地定的相貌，还提到什么相貌呢？他说身心泯然虚惑，失于欲界之身，坐中不见头手床夫，犹如虚空。就是这个定的特色呢，你感受不到你的身体，好像若有似无，好像身体不见了，你坐的这个床座呢也不见了、这个叫做身心泯然虚惑，心就孤零零的、特别的光明这样子、这个就是未到地定的相貌、还叫做什么忽然暂心呢、就是你突然、这个定比起欲界定这个无功用住等持这个、 还要更进一步，所以好特别的那种定地的相貌特别的光明，所以叫做忽然湛青啊。好，因为这时候有清安的，好在你的那个身心里面，你会感觉到一种身心充满的那一种感觉。嘿，这个哈，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个要证过这个定的人哦，才有这种特别的感受，这样子哈。那智者大师呢，还提醒我们说哈，证得这种动处啊，也就是味道地定哈，你还要辨别它是真的还是伪的，是邪或是伪哈。好，他说可以有两方面来观察，如果哈有两种相貌呢，都是属于邪定，哪两种？一种是定心过明，一种是过暗，过犹不及呢？我们刚刚说忽然湛青嘛，但是这个湛青呢也有过犹不及啊。如果过明的哈，就是你在定中会见到什么呢？青黄赤白，或是日月星辰宫殿这些事情，好，然后呢，或一时哈，或是一刻钟啊，或是就是一段时间，或是到七天，你都不出禅定。这在禅定里面呢，能够见一切事，好像得了神通。就我之前我们有讲过哦，神通是你得了初禅以后，你要特别去修神通，你才会得神通。像这种相貌呢，在智者大师的论点里面都视为是邪伪，因为你又没有修神通，怎么会？这顶多是说你会见到很多的禅相，但是这种禅相一般来讲都不是，不是一个好的相貌。哦，还有呢，他说，好，如得神通，因为你没修啊，怎么会得神通呢？此为邪，即当去之。这个是邪定的相貌，你应该要除却它。怎么除却呢？其实就是在安住于所缘啊，再把四种所缘境，对不对？你在安住于所缘，要思维无常啊，苦空无我这些所境或所缘，境行所缘，这样来调制自己的内心啊。这个要特别注意的。我们看有些祖师这个禅师的语录啊，当然他们在定中都会发表自己在定中的这种这种定境。我们看那个苏轼不是也写过什么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嘛，就是说这些禅相呢，只要各位用功的话都会得，但是是邪是伪，还有他后续的事情，如果你不知道，你就很容易落入这个邪伪之中，不无法自拔。好，那如果是佛教徒，你多读经论的话，你可以通得过去啊。我们也看到我们那个什么虚云大师的嘛，也是啊，他有很多禅相，其实就是在这个阶段发生的，就是在泰国入定，有没有？还有他在禅堂入定的时候，他看到就是外面是有墙嘛，对不对？他看到有人起来上厕所，然后回去，外面黑漆漆的啊，又隔着墙，他怎么看得到？他实在是定在那个定地里面的禅相，但是能够修到这个程度是不容易的。不过这样来看，应该不是初禅以上，它就是在这个阶段了。第二个呢，就是入了定以后，暗乎无所知觉，如眠熟不易啊。就是你你经过这样内住等住一直到等持发生动除以后，你豁然入定之后呢，这种定却充满了暗昧相，无所知觉，就像熟睡一样，你还以为自己证了无心定，其实那不是，因为无心定是在四禅以后的事情。所以你如果不了解这些禅相，你很可能就是一文解义，以为自己就是那个相，这个 就差太多了。这个，如果你这样坚持下去，是会发生很大的障碍啊。哦，那瑜伽师地论还讲到一个相貌，说什么呢？他说：“哦，风大哦偏增，众多大种来入身中。这时候你有风大慈身啊，所以你出定以后，对不对？你这个身体呢，也不会像哦，就是。”好，五六十公斤重这样子，就是身体会觉得很轻啊。好，这个都是因为他说你身体里面的风大慈身，好的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属于心理上的踊跃啊。好，这种定呢，因为能够对治烦恼品出众性啊，所以你身不只是身体，你的心里也觉得清安。那是离欲的这种清安的，好，然后让你的心呢非常的踊跃跟悦欲，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有堪能能够证得圣果，因为这个经验，我们说哈，离欲的快，像《解深密经》讲的哦，离欲的快乐是我们在欲界的众生哈，做梦也梦不到的那种快乐是没有办法跟你言述的，就对了。讲一讲，比你，其实你还是好。将一杯水是冷是热，你不知道。我再怎么描述，你心里稍微可以揣摩一点，但是都不是你所有你人生中所有经验都没有经验过的这种清安。好，就是欲界人不能了解，就是这样。嘿，然后呢，你会相信自己哈，有能力善修尽或所缘加行，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依着这样的定地呢，我如果修尽或所缘，必定得圣果。这个就你不会像现在就是没什么把握啊，好，就是跟着课文念一念这样子。到那时候，你心里有一种决定，这种就是有把握就对了啦。我们说你考得上考不上那个学校，对不对？哈，你如果不用功就没什么把握嘛，哈。但是这个哈，你如果得了未到地定，那种把握就是等于是探囊取物这样子，你就有这种心，就有这种堪能，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哈。好，而且呢，你出定以后哈，如果遇到种种可爱的境界呢，你猛烈的贪欲不会现起。以前觉得林志玲还不错，对不对？但是你得这种定，这种所缘对你来说是很雷点，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你在定地里面的感触太过深刻，那一种清安的离欲的那一种快乐哈，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欲界的东西就很少能够扰动你了。好，这个就是。欲界那个未到地定的相貌，那你出了定以后呢？那我们还哦，我们说那个瑜伽师地论说你还是要出定啊？为什么？你在世间还有世间要做的事啊？你要奉事师长，对不对？好、哦，你要去度化众生啊，好、哦，或者是你乃至你要上厕所、要吃饭这些事，你虽然得了定，这个都还会发生。我们说那个得初禅，什么禅月为时，一入定哈，可以好几年呢、啊，好，甚至我们在经典看说，有人入了那个四禅，有没有？他等了要等下一尊佛，结果人家他出定以后，那个啊，不知道错过多少佛哈，这个啊、得生那种四禅以上啊，哈，大概初禅、二禅、四禅以上。入定呢，就可以住一劫都没有问题呀、啊。好、哦，这个是好、哦，这比较特别的哈、哦。但是我们这欲界定、未到地定，还是有要哈、哦、要上厕所、要吃饭这些事情，你要出定。但是呢，你出定啊，到未到地定后，会有定的余分哈、哦，会随足你。好、哦，你就好像在禅定里面一样。就算你初定见闻觉知一切境界，心没有再安住于定地的所缘了哈，但是这个时候这种清安乐还是跟着你，就哦你在日常生活的境界也不会觉得苦啊， 它就有这种这么特殊的功能，这样就好像在定地一样哈。那如果你在修止入定，慈心不散，一下子就能入定，好，这种身心清安会随着你的修行啊，慢慢的增长，好，乃至你得到初禅，这样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未到地呢，好，经论才给他一个定地的名字。那其实我们说，佛经里面讲的定，大部分都是指初禅以上的、啊。哎，那哦，本论哈、哦，乃至于中科八大师的《菩提道次第略论》，都介绍到这里为止。好、哦，为什么呢？因为好、哦，古来能够修到这个程度就已经很少了。这个中科八大师的话，好、哦，他说。在他那个年代哦，能够修到这个程度，哦就不多了，更何况是现代，哦所以大概也就不讲了。那那个智者大师哈、哦，我们看智者大师什么隋那个隋朝的哈、哦、隋唐时代的人嘛，他说哈、哦，说我们修定啊，要那个因缘，好、哦、要因也要缘，因呢就是你过去世呢。栽培的定地种子，特别是持戒清净、哦、这些资粮。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一辈子在定、哦、定资粮上花的功夫啊、哦、那过去的时候都是因缘俱强，那你再差一点就是有的人、哦、是因强缘弱。我们看有的人对不对，他这辈子不是特别努、啊、不是说我们现代啊，是在佛过去世的时候，我们看特别是有几位那个犯戒的比丘有没有，诶他们犯了一些过失啊，就是老是出问题、哦、都要佛自戒，要佛呵责，诶他们也能够修止观，也能够成就圣道，对不对？那个就属于因强缘弱的，然后因缘俱强，那是最理想的、哦、或者是说因弱缘强，就是、哦、我们看以前好、哦、什么坐破十八个蒲团那一种祖师有没有？好不容易才达到那个境界。我们看近代的虚云大师就是这样子啊。好、哦，因弱缘强。那末法时代呢，就是因缘俱弱。好、哦，而且他说哈、哦，因为末法时代的人根性太差。好、哦，最好最好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最好的修行人不过如此。这个如此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未到地。好，或者是说欲界定这样，最好不过是这样。哦，那个当然未到地呢是好，比欲界定好多了。我们说欲界定呢，还有一个过患就是难得易失啊，它非常难才能够得到，但是呢很快就是说很容易失去。你比如说你，哦，就是说你的日常生活如果不能够习诸缘物啊，哈！你如果一段时间没有用功的在长养这个定呢，它就会退，就你明显感受得到。好，那到欲界定你就好一点，甚至你初定它都还有定的余事有没有？还在随足你那种清安，好，清那个未到地定就比较不容易被破坏，但是欲界定哦。有很可能你得到以后，然后就是你有个因缘啊破坏掉以后，你再怎么修它就回不来了。好，就是以前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古德的修行哦，他们都有这一方面的那个记录啦。好，这个就是未到地定。好，你如果达到这个境界，那就是太殊胜了。好，接下来我们看明显无分别及妙清安的是道内外共由观成差别、哦、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哦、这个定呢是共外道的、哦、怎么说呢？我们说、哦、这个定呢是通遍什么内外道、哦、成就定的由定能够发挥特殊的功德啦、哦、它的功德就是明显无分别跟微妙的清安的。 一个是明，一个是静，一个是清安乐，这个就是定它的特征啊。哦，那个无分别不是什么都不想，那个叫无分别哦，叫无分别影像，就是你没有那个散乱，不昏沉，不掉举，好、哦，没有妄念，也没有烦恼来干扰你。明就是心呢安住于所缘，这个所缘镜像呢是明显的，不是暗昧的哈、哦。那清安呢，我们刚刚讲了，就是动除以后所发的清安。好、哦，那个好、哦，我们说明显是心很明净，好、哦，所缘于心中现也极为明显，就像万里无云，像空中的明月一样。那无分别是任运自然，哈、哦，了了分明啊，不管哦，不曾有什么作意的作用。我们上一周有谈过作意，哈、哦，就是引心，能够引发心去注意什么东西，哈、哦，就我们会注意什么，那个都有一个作意心所会在前面。好、哦，这个我们到什么什么调顺有没有哈、哦？我们就可以会控心有办法细到这个。你心将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哦、所以都、哦、在你心已经安住到一个程度，对不对？你的烦恼就不容易，而且容易调伏啊，不容易干扰你、哦、你心维系到这个程度，能够在作意这个位呢，就能够防范未然，不让这个妄念呢侵入到你的内心里面。哦、所以他说、哦、我们这个心境就会像那个风平浪静没有波的大海一样、哦、什么星星急急急急星星，对不对？那、哦、有些人在这个阶段呢，就会误以为自己证了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楞严经讲的性净明体，有没有？急而常照，照而常急，就是在这个位阶你会特别容易误会。所以有些我在想说，有些他说是他是在家阿罗汉那一种，有没有？他说他是会解脱，很可能就是在这个阶段发生，他把这个禅相误以为他就是楞严经讲的、哦、那个急而常照，照而常急，性净明体的真我，这样可能啊、哦，那事实上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那清安乐齁，在这个微妙的身心清安，因为离恶行善非常有力，又极其自然齁，不像平时逆水行舟那样。我们现在这个叫做堪能，为什么叫堪能？因为这些恶不善法对你来说没有力量，嘿，因为这个身心清安的力量能够摄持你的心齁，能够断恶修善，这时候非常有力的、哦、不会像平常这样子逆水行舟，要克制自己，有没有？你不去嗔恨人家，不怀愤恨，对不对、哦、人家对不起你，对不对？我们心这样子、哦、就自己很生气的时候要深呼吸，从一数到十，对不对？这时候都不需要这种方便、啊、你心可以很容易放得下。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说心能够调柔是指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这个人很客气叫调柔。佛经讲的调柔其实都是定的功用，都是在这个地方这样子讲的。所以你呢遇到烦恼不容易动，心不会染浊啊。这个最低的定境就是有这种生妙的作用啊，更何况那个初禅以上，那是更是不可思议啊。好、哦、那这种定地呢，我们在佛经里面讲这个叫做世间清净。清净道有两种哦，一种是离开欲的，一种是离开三界的，所以要搞清楚这个叫世间清净。那我们当然我们内道还有个出世间清净嘛。这个不但是大小乘共的、哦、而且是内外共的。这个外道也修禅定啊，哦，凡夫哈、哦、都可以修，哦啊，有些偏好修禅的、啊，他不读诵三乘经典，哦，他认为这个只是增长知解啊，哦，有没有听说读书读太多会 会什么有所知障有没有？哦，这个就是望闻生意啊，所知障不是指的这个东西。事实上，多闻哈、哦，闻思修入三摩地，这个是佛安立的次第啊。好、哦，但是中国佛教一直有一种很强的反智啊、哦，反智的这种倾向，特别是宋以后，那这个是历史的因缘啊、哦。不过它不是跟佛我们说大乘的正轨是相合的，哦，顶多说他们有他们的看法，好、哦，但是不符合这个经论说的，嗯，好、哦。说有人是误以为说这个增长知解没有多大的用处哈、哦，这好、哦，然后呢，他于是他就怎么办呢？远离哈、哦、闲聊教典，专心修哈、哦、修习，凭自一些修持的经验啊，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啊。这个叫舍教求证啊。哦，我们哈、哦、还好，就是说哈、哦，现在还做什么三那个早晚课三皈依不是皈依法吗？当然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对不对？但是念了那么久，自己不觉得有问题耶，心里不是这样想。那可见的，我们做早晚课都是交代过去啊，对不对？你奇怪，你不会想说，那为什么？哦，我的看法是，啊，那是嘴巴皮啊。哦，你看了那么多经论，那个是知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早晚课还这样子告诉你呢？哎，自己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哦。总之，他们就是欠缺考虑啊，哈、哦。然后呢，就依靠着那个哦，腿上功夫，就是久坐有禅嘛。你哦，不管你是久坐或是长时间的持咒哦，有人到最后都有一点神意啊。但这个神意，对不对？你如果看《四禅波罗蜜》，你就会知道。它都是一个阶段会发生的事情，好，而如果你没有正知见，甚至啊，你是通到鬼神法，但自己不知道，哦，就什么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哦，大概都是这样的情形，哦，那这时候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你就开始要来，我们看很多那个乩童有没有？是神道教的乩童哦，这个。是有鬼道众生啊，那来那个服鸾的有没有？都是说他领天命来祭祀的有没有？这就是这样，就是以为自己能够祭祀的这样子。哦，那由于这个定呢是离欲的哈、哦，所以自己内心不起烦恼，好、哦，就以为自己已经断烦恼。我们说哈、哦，这个时候呢，烦恼的力量，因为在定力摄持下，烦恼不容易动哦。这个叫做伏烦恼，不是断烦恼。这个经典呢，哈、哦、说烦恼在这个地方叫做随眠呐、啊，就是随眠就是随便的随，眠就是好、哦、那个睡觉那个眠。烦恼的种子在你。心事里面随眠啊，随着你的心事刹那生刹那灭，它在那里冬眠，不是它暂时没有作用。那我们看这些得定的众生哦，如果你这辈子修定，下辈子死了就任运升到禅天去哈、哦，比如初禅、二禅这样。未到地啊、哦，未到地应该是空居天这样。道立天这些空居天，哦，是说未到地的功德，好、哦，这样才飞得上去，就是有这个说法。哦，好，那这些人哈、哦，等他的寿命尽了，对不对？这些随眠的烦恼就继续作用，这个时候都回来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叫做伏烦恼，不是断烦恼。但是呢？因为你的烦恼不容易动啊，你会以为他们不在了。哦，这个还我还想到一件事，就是哈、哦，有的人说修行就是跟我们要回归内心的清净，有没有？啊，什么叫内心的清净？他也不按照经论那个本性清净来讲，他说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哪有什么清净啊？小孩子不懂，很天真，对不对？其实他的烦恼就是在那睡眠。大了一点哦，什么烦恼就都来了， 就是这样啊。哎，那哦，定地还有个相貌，说无分无功用无分别心嘛，哈、哦，无功用无分别，无分别就是心不会作意去分别这些哈、哦，不管好的坏的，心就是安住于所缘啊。这种无功用无分别任运的心一精进啊、哦，他就以为自己是无分别智啊。就是好、哦，你自己在定地里面这非常强烈、非常明显的这些经验哦，它会让你误以为说这就是经典里面讲的那几个字这样。好、哦，这个就是你没有经过文思修哦，你容易望文生义。其实这个无分别智哦，自成无分别，这个不是这一种定地里面的心一境心。就我们如果学习了什么叫无分别智，我们就分别的出来。如果你不曾去看到，你只看到这几个字眼，对不对？你就会拿自己的经验说，哎，啊，我证的就是这种无分别智，那就是以禅为慧，这就发生了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故事，有没有？得了初禅，以为自己正出国，都是一样的故事啊。吼，然后呢？还有个相貌，定的余力相随，你行住坐卧有没有？你还有定的余事相随，他以为自己动静一如，常在定中啊，常在定中是佛哎，但是他以为自己，哎呀，我开悟证成圣道，而且一证就是佛果，那是差多了哈。好、哦哦，所以我们说，哦，这个这是共。世间禅定的初步而已，并不是讲的这个圣人这些德果的相貌，那差远了。哦，那我们说哈、哦，很多人那个什么修止观，对不对？其实他也不羡慕这些境界。我们刚刚讲的那一种清安乐什么哈、哦，有的人就他就是想让身体健康一点呢、啊。就是我们看很多人是为了这个目的嘛，或是为了他现实生活的需要，好、哦，那其实定也不是万能的啦。虽然说哈、哦，它在某个时候是有这种功效，好、哦，它能够让你身体强健，好、哦，让你有效率一点啊，好、哦，但是这种效率，其实我觉得你如果哈、哦、真的有本事能够证到味道地定。我相信呐、啊，你跟世间的这些烦扰已经有一段距离了，哦，但是你来修止观呢，又不以此为目的，那你到底是想要来干什么？就是连自己那个目的都没有抓得很稳啊。那我们在经论里面看到、哦，还有那个佛教徒是因为病失掉三昧，不是说为了生病所以去修三昧，这个观念我想这是错误的。你修三昧就是为了要得定啊！我们前面也讲过那个欲勤心慧，好是神足。你没有这种，你没有一个目标很清楚，而且一直驱策自己哈，去一直努力精进的，向着自己想要得到这个境界，好去努力的话，你怎么得定呢？对你只以那个现实生活为目标，不第一不可能得定啊。那少少有一些帮助，我看大部分的人都会退。如果存有这种想法的人，大部分都会转，你知道吗？不是去修密啊，就是修一些气功啊。但我觉得这个还比较符合你的目的啊。好、哦，那经论里面曾经有讲到说，有一个佛弟子哈、哦，这个佛弟子很应该是一个在家人哦，不是在家人。他是一个出家人，叫阿斯婆士。阿斯婆士哈、哦，他生病了，然后呢，这个比丘是很用功的，他得到了三昧，就是初禅以上，经论没有讲是几禅的哈、哦。但是生病以后哈、哦，他没有能力再入定，这个哈、哦、曾经得到的这种功德不能再入，这是非常苦的。自己有病呢是一种苦、哦、得到的这种禅定又失去又是更苦、哦、他就很想死你知道吗？然后佛就去看他，他说、哦、他跟佛说、哦、我很后悔啊， 佛说你破戒了吗？他说没有。他说你没有破戒干嘛后悔呢？他说齁，我还没得病的时候齁，身习乐正受多休息啊。他得到了身习乐正受，这应该是四禅啊。然后呢常常能够入齁，这不得了齁。那我这今天齁不复能入彼三昧，我因为生病没有办法再入这种三昧了。好，然后哦，就是这样子。那佛就问他，他说：“哎，阿波，哦，佛就跟他讲，阿斯婆斯啊，我问你啊，哦，如见色即是我，亦我相在否？这个《杂阿含经》很多这样的对话哦。但我们听到什么事都没发生嘛，对不对？哦，那阿斯婆斯就说。”佛也世尊啊，世尊就在问：如见色啊，受想行识，是我亦我相在否？哦，阿斯婆斯还问他，阿斯婆斯呢就回答佛说：佛也世尊。好，哦，那佛陀跟他讲：如既不见色是我亦我相在，不见受想行识是我亦我相在，何故变悔？你有什么好后悔的呢？好，哦。然后他就回答说：世尊，我不正思维，因为我没有好好思维这样的甚深法义。哦，然后佛就是安慰他，开示他，哦，他说，哦，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呢依着这样的正思维能够入那个入那个能够证得初果、二果、三果乃至四果，能够证得我身已尽，梵行已立，所作一般，不受后有。佛就跟他介绍圣境的境界哦。这个时候，阿斯婆斯呢，心不起诸肉，心得解脱，就是因为观察了色是我亦我相在否，观察了受想行识是我亦我相在否。好，然后他得到结论，这个我呢是虚幻的，是不实的。世间是无有我的，所以他就不起诸漏。这个时候因为智慧得，我们说定会得清安乐，对不对？智慧也会得清安乐，因为智慧的清安乐欢喜踊跃，病就好了。那病好以后禅定又回来了，就是经论是这样记载的。说不只是这种就可以让我们对治这种病的啊。我们上一周也讲过嘛，智者大师说生病还是看病好啊，呵呵，不要去练气功哦，恐生意见嘛，对不对齁？这边跟我们介绍一个更殊胜的功德啊，其实就是圣道的滋养，就是尽或所缘的观慧齁。因为这些人栽培的足够，从文思进步到修所成嘛，但是他的修所成还没有成就，因为病呢退失了三昧，所以心里面有一种悔啊，后悔、变悔，好，觉得好像自己哪里好，好像做错了，好，甚至后悔出家那个意思。好，所以我们就看哈，这个不要因为说觉得说什么哦，三昧哈，得了三昧可以治你的病。还有人是因为病失掉三昧了，那你怎么说？我们佛教徒说什么戒定慧，对不对？都加上真上两个字，真上戒、真上定、真上慧。为什么叫真上定呢？因为你得这个定是为了要得涅槃的啊，是为了要现见诸法的真相，对不对？你如果你没有以涅槃为上首，这个是在三乘圣道我们讲，你没有以涅槃为上首的定，那就是功外道啊，不是吗？就是这样子，好，哦，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哈，哦。那哈，哦，我们再回来，他说哈，哦，刚刚我们讲的啊，以禅为慧这种人哈，哦，有这种修验经验的人，并不太多啦。哦，还有在修止的过程有特殊的身心经验，就狂妄的不知道自己的面目，哦，修禅而不知修到观慧，以为禅那就是般若，这是永不能深入 出世法中真是可悲悯的哦。我们如果不学习经论，就很容易是这个样子。那这些人开示还特别的有力啊，因为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这种禅修的经验可以介绍给你。那这个人的气质大概不太一样，可能就是有点，我们讲难听也是狂傲啊，但是讲正面你会觉得这个人信心十足，讲出来话不一样，因为是他自己有的经验哦，那就是可以依着这种气质就可以摄受很多人了哦。说哦，这里是说从未到地定以后哦，我们如果在未到地定以后，你有两条路，这个在瑜伽师地论介绍的哦，一条是往世间清净再迈进，就是你在未到地定修七相作意哦，这个在瑜伽师地论有详细的介绍，那本论就到这为止啦哦，就不继续介绍为止。如果各位有兴趣，就要去读像俱舍论啊、清净道论啊哦，或是瑜伽师地论是最完备的哦，他介绍那个三摩悉多地、四禅八定都介绍了，那你就会知道说，我从未到地怎么到初禅，从初禅怎么到二禅，哦，那你未到地要经过七种作意，哦，你会到初禅去，这个你就是走世间清净的路，然后你得了四禅，哦，最好就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最好是你在四禅去观修尽惑所缘，就是佛也是在四禅观察缘起，然后证得圣果嘛，哦，那个经典称赞四禅是定慧均等，哦，就是这样。那你呢，如果从初禅以上去证得圣果的，你就是一证就是三果。如果你在还有另外一条路呢，你在未到地定修尽惑所缘，这个时候你也有堪能够证得圣道，但是你还没有离欲，你在未到定初禅才叫离欲嘛，这个时候你就是从初果开始证。那你证得初果以后呢，你就要再勤修持观齁，能够到二地三地这样进，等你到得了初禅以后，你就得了三地，这样就大概就是这个结齁，哦，这个我们说这个圣人这个啊，从内凡啊一直到那个圣位，这个修习的阶段是这样子齁，哦，那经论还介绍什么南丁人师弟啊，那就是齁，哦，我们前面有在三圣共法稍微提到嘛齁，哦，哎，所以说齁齁，哦哦，我们说未到地定以后的关门齁，哦，这边介绍的是心上咽下六行观哦，你就会进步到色界定去哦，或是以无常为关门渐入无我所观，这个是声闻的定。我们前面也讲过嘛哦，什么佛对阿难说缘起好，哦，缘起甚深，为什么甚深呢？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嘛哦，这个是我们在三乘共法的时候有提到的无常哦，因为他知那个此有故彼有，哦，此生故彼生，我们的人生就是从无明原形这样相续的结生相续下去。那这哦，无明原形哦，形原是他每一只哦，都是前，我们说前后呢是辗转相关啊，它都是相依相待的存在，因为这种相依相待的存在它才成为因果。那缘起的法相它的特征就是无常，因为无常，为什么无常？因为它是相因相待相续下去哦，我们从这个缘起法相的无常跟相待因哦，误入这个无我，误入这个空无我，这个是声闻乘的观行。那大乘哦， 就是直接观察法空不生不灭，这个是属于大乘的观行，就不太一样。一个重视缘起，好，因缘起无常而悟入空无我，从缘起法住而契入于那个法相涅槃。那大乘的行者就是直观圣意，他是这个大乘的学者，他是这个我们说声闻人的缘起法相，他们很重缘起法相，就是无常意啊，很重视这个呢，他都视为这个叫世俗地。那大乘的行者很重视这个圣意地，圣意地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啊，我的缘起相其实就是从五蕴里面假借安立的。五蕴是我们能够在现实经验里面感受观察到的，那我们再去思维这个我是从哪里来，是从这个缘起的相貌好假名安立来的。好，他们就是从无常的因缘误入无我。无常还有个好处，能够对治很多的烦恼。好，所以他有声闻就是这样子来由无常门契入于空门。那大乘的行者哦，你比如说智者大师，他是怎么修定的呢？好，这个是他的摩诃止观讲的啦。他是说他修这个四不生。好，他用那四句偈，就是中论的那四句偈。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他能够直观一切法本性即灭，犹如涅槃。我们观察我是什么，你离开了无蕴，我是就是即灭相啊，就是我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啊，他本身并没有他自己的相貌。好，那他本身是怎么法相宛然的现起，都是从假借无蕴而现起，本身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不生不灭，因为它不曾如我们所想的这样存在过。所谓存在就是现起，现起就是持有故彼有，大乘是直接观察这个涅槃相这样子。这个是大乘的观门，但能这样做观的人是更少的啊，能够修定成功很少，能够这样修止观的人更少。好，这个所以这个大家要好好努力。这个我们现在还在闻思修这个闻所成，好，闻会都还没有圆满，一下你要你做后面的事情其实是勉强不来的。那我们好学习了，我们就会知道嘛，就是说自己的路其实还很长，我们要从长计，我们要从长计度啦，不要好高骛远哦。这个学这么多，能学到这个态度就不容易了。哦，所以说我们这样修定与无所得会相应，就是三轮体空的禅波罗蜜。好，如果定呢跟智慧相应的话，这个就是三轮体空的禅波罗蜜。就一切法空，这个是大乘的观门。所以呢，但修禅定不修观慧是不能了脱生死，更不要说能成佛哦。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栽培定的滋养，我们就要持戒，然后培养高尚的人格哦。这个你以成佛为目的哦，在你生生世世的轮回，其实都一直会增上升，你也不用担心自己在轮回会受很多的磨难，因为你有大志向，以成佛为目标，你中间一定积极资粮嘛。那栽培的资粮虽然还没成就道业以前，它还是会酬报你一个可爱的果报。好，甚至我们如果培养了定力的功德，我们也不会像我们说这个人天散法，他修了定，他就一定到禅天去。但是到禅天是我们佛教徒的八难之一耶，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有三世愿的问题，就你到了禅天以后，福报享尽，定力退失以后，你必然要下堕，而且这一下堕呢是非常惨的，就是像刀立天的天主知道说自己一下堕就会成去当一头猪啊，这个 哦，对那个曾经当过天王的人，哦，他要到人间来做一头猪，这个怎么能接受呢？所以心里面是非常的懊恼，非常的痛苦。哦，所以我们，哦，这个修禅波罗蜜当然是在后面，你的那个资粮都非常完备以后，哦，你才能够事半功倍这样子。哦，接下来我们看，哦，我们定地呢就介绍到这里，哦，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讲出世的般若，哦，就是智慧啦，哦，我们第六度就是般若波罗蜜，哦，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低，解脱之所依，诸佛所从出。哦，我这个首先呢，先赞叹般若的功德。般若我们并不陌生啊，其实在布施第一度我们就谈到什么叫三轮体空的布施，就有谈到般若，对不对？哦，但是这边特别是讲般若的现证。哦，前面可能就是，哦，我们在凡夫的时候是可以这样随顺的来观察，来增长自己的智慧。好，哦，但是呢，这波的不是只是让你拿来想一想啊，他到后来在定的帮忙，是能得到一种现实证的这种现观。哦，这个佛教的名词叫现观。哦，它是一个一样跟定地一样，哦，这个欲界人不了解离欲的这种心一静心，对不对？我们在三界的众生也没有办法了解圣人心里面的相貌，到底什么叫做无分别智？这个你问四禅八定的众生，他们也不知道。好，哦，这个是好，哦，这个是内道才有的这种境界，所以要先知道般若呢。佛就先赞叹这个般若的殊胜啊，他说哈，般若波罗蜜，哈，般若波罗蜜最尊最第一，哈，他是一切无漏功德里面最尊贵、最为第一的。好，经典呢，无边的来赞叹这个般若，哈，值得尊敬，值得特赦，我们都见过很多嘛，哈，但他为什么一直被赞叹呢？因为它有个非常特殊的意义。什么意义呢？因为它是佛法的根本。好，我们说定地前面布施持戒，对不对？外道也做这些事啊，但是外道没有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好，那也是凡圣的差别所在。好，就是凡夫呢并没有现证这种般若，但是圣者呢现证了这种般若。从此我们都说发心以后是菩萨嘛，对不对？但是你现证般若以后，这时候你是初地菩萨，在这时候呢有了新生命，在这个时候你的菩提心就不叫世俗菩提心，而叫圣意菩提心。前面我们也讲过，就是经论说在这个位置的菩萨呢，连睡觉功德都不停的增长，那指的就是这个现证般若以后的菩提心。哦，所以一切，当然一切都是从这个般若现证开始，一切无漏功德，一切三乘圣者，都是依着这种般若智慧，哦，现证般若是，哦，而有的。哦，总之呢，没有般若就没有出世法，也没有出世圣者，哦，也没有无漏的功德啊，也没有佛法啦，也没有三宝啦，对不对？所以佛法超胜于世间的特质，就是这一个最后一个般若波罗蜜。哦，我们说，哦，它是三乘圣者的依处。哦，这个三我们前面也有讲过，在那个持有故彼有那个有没有，我们有讲到说那个三相渡河的故事嘛。哦，这个般若是通于三乘的啦，就是连二乘人他也是通达这种般若智慧。哦，所以那个经论说他是能生诸佛，哦，称赞他是菩萨的母亲，然后方便是父亲。这个智慧指的是般若的智慧，哦，就是一切法空的智慧，我们可 可以这样讲了哈。那方便指的是跟这种根本智相对的这种方便智，就是智慧呢，它好，这个智慧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了哈，根本智跟厚德智这样子。方便就是度化众生的这些方便，但是你度化众生又知道一切众生如幻，这个就是方便嘛。那根本智是母亲，方便度化众生这些种种的功德就是父亲这样子。能生诸佛，诸佛就是福智之良嘛，就是智慧方便这样子，好，才有诸佛那个诸佛的生哦，这个产生。那既然说哈，它是三乘共振呢，那它到底是大乘法还是小乘法呢？好，这个就要这样来分别了哈。如果这个在除了那个哦，中观学者月称论师这一系的中观学者，他认为这个般若是三乘共振的，但是在这个派别以外的人的这个学者呢？都会认为哈，小乘跟大乘它有不一样的光辉。他们怎么说呢？他说，哦，这个小乘二乘的圣者呢，他是证得无我智，断掉烦恼障。但是烦恼障断后，不障碍他离三界，但是会障碍他成佛。哦，就是你的烦恼还那个障碍你成佛的，就是所知障。这个所知障唯有法空慧才能够对治，那这个是就是说这个是二乘人没有办法的，因为在观慧上他们就有差别。摄大乘论还举一个例子说，你修声闻乘的教义是不能成佛的，这个道理就好像你在牛角上要挤出牛奶，这是不可能，因为你没有对治这种所知障的智慧。他所谓对治所知障智慧，当然就是指的是唯识观啊。唯识观，主要是说，他们还是依一切法空这个架构，这个作为他中心思想了。好，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先休息十分钟，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为什么它是大小乘的差异又怎么分呢？好，我们先休息。